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丁月正在连线方伟啊，刚才方伟就这个50号提案，也就是说加州选区重划的这个权利到底是在一个独立的委员会手中，还是交回到由民主党一党独大的这个州议会当中呢？您有什么样的想法呢？这个选区重划啊，可不光是说就是投这一次票啊，刚才听方伟分析，这是对未来的啊加州的整个政治版图的一个非常决定性的一个改变哈。那您有任何的想法看法，首先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热线是888-275-1628，888-275-1628。那更重要的是哈，你要在11月4号这个选举投票当中做出您的决定哈，也在这里顺便提醒您一下。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最近在华人社区啊华人圈里热议的一个话题啊，也想跟大家一起来讨论。就是在咱们过中秋节前啊，纽约的一个华人的这个侨领啊，是叫做台山侨胞妇女联合会的会长王一冰，突然消失了啊。后来各方消息证实说，原来他是被移民海关执法局，也就是 ICE 给抓走了啊。为什么 ICE 会抓他呢？那现在社区当中有不同的声音哈，有人说是他的身份有问题，那因为 ICE 嘛，他就管这件事儿。但也有人说可能是因为他跟这个中共啊走得太近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方伟？
对这个事儿，我们就把他的这个经历，就是目前我们所了解的啊，通过媒体报道啊，这个的经历给大家说一下，大家自己来判断一下好了。这个女士叫做王一冰哈，她其实来美国时间并不长，她以前在中国是做一个保险公司的经理，所以显然就是在保险业，你知道她在待人接物啊各方面可能就是很多的历练，很多的经验哈。2017年呢，她在中国离婚，然后带着她的这个读小学的孩子就移民来美国。那么现在就据说哈，他来美国的时候可能是疑似假结婚，那不管怎么说吧，2年之后呢，婚姻也是失效了哈，他的绿卡就没有获得批准，所以他就没有合法身份。他到了美国，到纽约嘛，在1年之后，他就在美国举办很盛大的这个叫做一些活动啊，叫纽约千人旗袍汇演哈，这当然这个千人旗袍汇演本身没什么问题。关键它的标题叫做迎国庆贺中秋，而这个国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那不是美国国庆啊。然后呢，再到第二年2019年呢，他就成立了一个，他叫台山这个侨胞妇女联合会，那么就以他来的这个家乡啊台山女性为主，然后关键是这个协会联合会和中领馆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后来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和赖清德过境美国的期间呢，在这个中共组织的示威人群中，他在里头分发中共的红旗啊。然后再到就是在社区的各种活动中呢，他都非常活跃，而且跟中领馆确实是过交甚密。比如举例子，2022年的1月份，福建日报哈旗下有个子媒体叫东南网，大陆的媒体嘛，就报道说这个纽约台山侨胞妇女联合会的代表，那么就是帮中领馆派发哈他的新春红包。所以呢，这就说呢，替中领馆发钱嘛，那就说明他这个跟中领馆的关系非常强。同一年呢，年底他协助安排一场叫做广东社区侨领和中领馆领事的见面会。后来呢，也在同一年，他在这个叫做靠近八大道啊这个地方就开了一个杂货铺哈，就等于有自己的生意了。好，问题在于说2023年的8月份，这个月底呢，他收到国土安全部的一个信函，就请他来，就让他去面谈，基本上就他的身份有问题哈。他其实身份就是说很可能是有问题，然后呢就进入一个就是可能的驱逐程序。但不管怎么说，当时哈这个国土安全部是把他的案子转给了 FBI。转给 FBI 那就另外一个性质了，你知道我们身份再怎么黑掉不会转到 FBI 手里啊。所以呢，转到 FBI 之后呢，
为什么转到 FBI 了呢？
现在当然我们现在不知道哈，只知道他自己包括他自己也在媒体中公开说他被 FBI 盘问多次哈。一次我们知道一次是两个半小时，一次是5个小时啊。然后重点询问的是他跟中领馆的关系，是否和领事有私交，是否从事为中领馆从事间谍活动，还查他手机内容，拍下手机里的多段对话内容。他当然是否认了哈，他说只是帮助老人使用中领馆的这个叫做 app 来办理就是还活着健在证。然后呢，在2024年去年3月份呢，他就跟一个美国公民就领了结婚证。那根据这个事情， 就提交新的绿卡申请。
嗯，
所以呢，就希望说，因为结婚嘛，对吧？就按照美国的这个移民法，结婚基本上你常常可以搞定你以前的这个驱逐的这些个身份。但不管怎么说吧，整个从头到尾啊，他在社区都非常的高调，甚至在几天前，9月23号，他举办一个中秋叫台山特色这个芋头包赛。芋头包比赛还邀中领馆的领事张悦啊出席，
嗯，
啊，然后到九月初呢，他就说他被人告了，告上法庭，那希望侨领给他写别的侨领给他写推荐信啊，证明他对社区有贡献。然后到九月中旬，他就说事情搞定了，相信能够打赢官司。然后10月3号，他本来要出席这个纽约也是侨界的某一个中秋活动嘛，结果没出现啊，结果后来照片传出来，他这个被两个 FBI 就逮捕哈，
被 ICE 还是 FBI？
被 ICE， 他就是一个身穿 police，还不是 FBI， 说错了，一个身穿 police， 另外一个的背心是 federal agent， 就很可能是 FBI 跟这个纽约警方联手执法，把他反手上铐哈，这个抓起来，他那个时候就是神情非常惊恐哈，眉头紧锁，那似乎都处于这个哭跟崩溃的那个边缘。他现在关押在南路易斯安那州的 ICE 处理中心，你知道现在哈，这非法移民包括非法移民罪犯都关在那个地方哈，包括纽约的那个哥伦比亚大学的那个学生领袖嘛，关在那边一般都不保释的，你知道，没有说现在给钱就出来，不保释，他关一直关到最后，结果很可能就是把他驱逐出境。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就是说现在据说哈，在纽约大概有十几个，过去一年十几个侨社的侨领被 FBI 问过话，
都为什么要 FBI 找他们，为什么问话？
对，那这显然就是超越了这个身份问题啊，他显然就是涉嫌这个间谍活动或者跟中领馆过交甚密，那么出卖美国利益，威胁美国安全。对于很多华人来说，说实话哈，一些侨领他觉得这美国反正自由的很呐、啊，我跟中领馆打交道，谁也从来不管我。没人管我哈，他觉得美国的自由就是这样的，反正两边拿好处呗。但是现在就不是这样了哈，一个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变化，第二是川普执政的时候呢，就其实拜登执政也很强哈，只是说可能没有这个川普执政动作那么猛，但是双方的方向是一样的，就说你如果出卖美国利益，你两边齐强，或者说你对美国不忠诚啊，就这个话，对美国不忠诚就足以剥夺你的这个身份了，因为你作为第一代移民，就甚至拿到了公民哈，如果以前违法的话，也不能保证你就是从此就是叫做安枕无忧的。所以呢，作为在美国的华人，真的是要洁身自好哈，不能去趟那趟中共那趟浑水。
是这个纽约侨领啊，这位女性啊，她的这个遭遇，王一冰是吧？对，我听您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她。如果之前他的这个身份有问题，然后老是被移民局找，然后询问，他怎么还那么高调？就是这也是很多人看了之后觉得匪夷所思的。啊、就是你按理来说你有问题，你就只是什么安静的待在你的角落里就好了，是吧？
是啊，把你的身份解决了，对不对？再说，其实我在节目中啊，丁月，我在节目中其实跟大家有讲过哈、啊，我说呢，美国毕竟啊，真的是可能是2000多万非法移民啊。川普政府是抓不过来的，他也没有那个怎么讲那个胃口哈，那个规模那个人手去抓，他最后只能抓那种犯罪的，对社会有危害的，对国家安全有危害的，所以对很多人来说，这真的是我在节目中一再嘱咐大家，第一你不能违法，第二你要爱国，
是，但是爱的要明确啊，是美国是吧？
对，你要爱美国，而且你要不断的充实自己，学习东西，学习技能，要成为一个对美国有用的人，这就是将来能够保证永远，就是不是保证哈，将来能够有希望，这个长久安全合法的留在美国的这个途径。在这种时候还那么高调曝光就算了，你高调曝光跟中共领馆结合，这个叫做什么勾连在一起，那就是，对啊，就是给
撞枪口上了是吧？
是没错，就往枪口上撞，他是找枪口去撞了。
是，但是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比如说从自己的母国移民来，然后跟这个领事馆有一些互动哈，或许是正常的，但是为什么就是中共这个领馆就是如此的不正常，就是会特别的引起美国方面的这种怎么说这个警备呢？
对啊，所以就说嘛，就是很多中国人其实被中共这个政权害了。他如果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国家的领事馆或者大使馆，他不去搞颠覆人家的东西，不去搞渗透人家这个就政府部门呐、这个各个官员呐、不干这些名堂的话，其实华人也不会受到这样的牵连。但是因为中共他为什么这么做呢？那很简单呢，这是他的意识形态决定的呀。他跟美国自由世界是天敌呀、 它之所以在1980年代以来都一直显得非常友好，不是天敌，是因为它要韬光养晦啊，对不对？它要这个叫做收起它的牙齿，那么试图赢得美国的好感，是这么个关系。这并不代表它的这个真正的意思转变了。当然了，确实它也有效的蒙了这个美国人蒙了几十年。但到了今天，那你要东升西降啊，你要大国外交啊，你要战狼外交等等之类的，你把自己的这个叫做什么来着？那个羊皮全部抖掉，就是一个狼样子出来呗。那当然，人家美国会防你了，他得防你啊。
是，我觉得美国这个无论是民主、共和两党都是对中共是高度的警觉戒备就是不是说这个中共是现在是美国的头号威胁吧，是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我觉得可能就像方伟说的是，作为华人，我们自己要认清这种形势，然后呢，我们要真的要选一个正确的位置来去做选择。那以前可能。我觉得在这个桥梁的事情发生之前，大家可能还没有那么的敏感，但是发生之后就该知道了。你看，你跟这个中领馆走得过密，什么中领馆的活动你去参加，都有可能被成为就是被 FBI 盯上的一个目标，是不是？
是这么回事儿，对。
是，好，所以这也就为什么吧，这个话题这几天在华人圈特别热烈的讨论像我想他。所作所为也给我们自身带来一个警示了好，那听众朋友，您对这一位被抓捕的这个台山的纽约的侨领，他的这个经历有什么样的想法看法啊？那也可以跟我们来继续分享，888-275-1628，888-275-1628。好，我们又到了休息的时候了，马上回来。